大家好，这里是当你红了，我是江旭。这一期呢，请到的是返场嘉宾钱钱，是我们第14期节目《创业100万比上班难10倍》。如果当时我这样做，离开大厂，我能赚更多钱。先请钱钱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钱，我是钱字节个人成长类目的负责人，我也是一个 IP 操盘手，现在也是 AI 自媒体的 IP 教练。我之前10多年都是在互联网做运营。曾任过百度、微博、阿里、字节的运营专家，我比较擅长帮 IP 发掘变现，然后也孵化过千万的流量和变现。
好，那其实钱钱上一次录制我们应该是半年之前，其实反响还挺好的。钱钱这半年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这半年变化太多了。我最近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先身体情况是不太好了，开始重视健康情况，然后包括家里人生病了。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终于把自己 IP 化了，就产品化了，把自己的 IP 产品化了。我以前的时候只是在做幕后的操盘手，就是帮别的 IP 去孵化流量，帮别的 IP 去卖他的产品。但这半年我打磨了自己的课程，自己的产品，已经开了2期的线下课了，这个月我也会即将开3期。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就是你觉得自己终于被看到了还是什么？
被看见了是一部分，最重要就是说可以通过自己的 IP 赚钱是真的太爽了。
以前还是帮别人做 IP 赚到钱是吗？
对，以前是帮别人做 IP 然后来孵化的费用和项目的费用，那现在自己做的话就可以自己卖自己的产品，这个自我的认同感比较强。而且其实自己的产品化，我会觉得挣钱好像比以前也更容易了一些。
以前你觉得上班做 IP 教练和现在做自己的 IP 然后变现，你觉得这些转型算不算比较大的职业转型？这些核心契机是什么？这里面是包含着哪些行业的变化，还是更多的是你的个人诉求？
你说的意思是说，你说我做操盘手的时候，还是说从大厂到操盘手到做自己的 IP？
对，就是从大厂开始到操盘手，到这一次次每一次，你觉得到底是这些是行业推着你走，还是你个人更多主动的诉求？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我主动的诉求。其实在大厂为什么离开，其实大厂为什么离开，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要接受一个现实，绝大部分的人在某些年龄某些职级你可能就升不上去了。我坦白说，我已经5年工资只是每年多1000块钱少1000块钱，就是换了好几家嘛，本质上我的工资是没有大幅度变化的。
我不完全是因为钱，因为其实我这个人本身是一个职场的刺儿头，就是在哪一家职场可能老板都不是会特别喜欢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核心的原因。因为你一个人你要在一个社会里边，在一个公司里边，就是要匹配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小社会的一个规则。那如果你太有自己很强的个人风格，其实在一个组织里边是不太受欢迎的。那可能个别的老板会喜欢，但大部分的老板和同事都不太喜欢。这是，
对，我觉得
这是我离开的最重要的原因。
对，就是很实际的是，你在一个大型甚至是越大型的公司，它其实越不喜欢个人化越强烈的人。它意味着不稳定嘛。
对，比如说你说的不稳定了，不好管了，就不可控。当我自己做老板之后，我发现其实如果我去看待当时的自己，我可能也不太喜欢，就是他没有特别让人有稳定的，让老板和组织有很强的安全感。但是作为一个个人的个体来说，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是要保有他自己的特点的。这个就是我没有被职场驯化。其实一个人在成长阶段，他一定要被社会和职场驯化。如果你能接受这个驯化，融入这个组织，你可能会达到这个组织比较强的一个收益。我离开大厂自己创业，就是我的个人的风格属性太强了。包括我很多的朋友同事在大厂或离开大厂一直创业的朋友都会说我不太像大厂出来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离开大厂其实是跟我自己的个性在这个环境组织里不太适合有关系。我经常会跟老板骂架，就是一般人可能觉得
那你确实有点勇啊。之前
对，就是我会就着这个我认为对的事情去跟他去 battle， 但是现在来想来说，我自己作为老板，我觉得这种是不对的。但当时我确实是一直就是这种性格，那在大厂里面就很难出头，很难就被喜欢，有点像异类。就你在一个组织里面你过于异类了， 你想从小到大在班级里边或者在职场里面，可能我们工作了十几年，然后你会，哎，有些人你会记不住他的名字了，但是我想我可能给我的同事们都留下了一些强烈的印象，这个就是你的个人风格太强了。
我觉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你录我这一期播客之前，我认为你在公众上袒露自己的部分是很少的。
哦，这样吗？
对。
哦，其实我在线下跟朋友社交的时候，
对，
我是一个袒露非常多的人。我为什么袒露比较少？因为我视频拍的比较少，我目前
是的，
一共自己的视频好像才拍了七条。
是的，因为咱俩第一次录的时候，我说啊，你有没有一些素材发给我啊？
嗯、
我就做一些前台准备，然后我找了，真的不多。然后我说那我就重新来设计一下问题。所以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你其实没有太多的去曝光自己。第二是更多为别人做 IP， 所以你现在又帮自己做 IP， 甚至我认为你现在做的也不多，只是在线下开了很多课程啊，你也赚到了钱，但是线上你其实没有去做什么获客之类的。
因为是这样子，我经常有朋友说，哎，我刷到过你，我说我一共才拍了七条视频，你怎么刷到我的？他说你经常在一些朋友那儿出现，比如说乔伊啊、向飞啊，还是某某朋友那儿出现，就为什么一直做别人没有做自己？因为 push 别人比较容易啊，push 自己人是很难的呀。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做别人的项目，其实确实要花很多的精力，然后也很难去做自己啊。还有每个 IP 开始面对镜头做自己的话，一定要内心也突破好几层的卡点的，比如说镜头恐惧了，然后时间了，然后选题啊，各个方面，还有面对数据里边自我的这种认同，或者哎，别人可能一个客户视频你今天给发，哦，1000播放，自己可能难受的都不行，那你要自己只是1000播放的话，那500播放可能就更难受。还有一个就是惯性，就是一开始就没有做自己，就是做别人，其实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路径。
哦，我自己觉得我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很多内容的形式还是访谈别人，现在说的话可比我最开始要聊的要多很多了，就以前可能更少，我可能直到我可能录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才开始说出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我觉得这是过去的职业带来的巨大的惯性。
我自己也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分析过为什么我没有去台前，其实我觉得我的性格是非常适合在台前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做。我觉得是因为从内心里边我是害怕被看见、被凝视、被批判的，就是我内心还没有丰盈、自信、自洽到这个程度。虽然我知道如果做自己的个人 IP 的话，它的收益的杠杆会比较大，那我发现这个问题，哎，今年和明年我就会重点把重心撤离做客户，到转型全面做自己。尤其是当我这半年开始打磨自己的产品课件，然后开了线下课，成交的这种感受，别人是因为你本人对你的喜爱和对于你本人的信任就是来购买你这个东西的时候，哇，我觉得当时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甚至我很多学员下课都会给我送很多礼物啊，有的时候还买买咖啡啊什么的，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喜欢我，仅仅是我，不是我是平台的人，或者是我是某一个大 IP 的操盘手。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得到了很深的认同和满足。然后我一开始没有做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把自己的产品化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或者是想象它需要一个很完美的事儿，所以这个进度就一直拖，总想把这个事情或者这个产品做到80-90分，说是95分、100分才出来做。其实它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的，因为我23年的时候，我这个 IP 非常非常的火，那全网知名的操盘手 IP 都来花钱找我学习，都来咨询我有没有课程，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勇气去站出来，因为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好。其实做到今天这个时候的话，第一，我觉得错失那个时机，至少少赚200万，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产品重要，但是它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在一个市场需求被发现的时候，它需要急需你去满足这个需求，它就想为你花钱，嗯，或者它就想跟你链接。你只要满足这一点，其实你就可以做。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重度的知识付费用户，有的时候我去参加一门课程，其实老师讲的也蛮简单的，大家可能是一个信息差或者一个知点，但是就会带来很大的收益。但我总想完成到120时候，其实这个永远都不会开始。那这一次我为什么开始了呢？我要非常感谢我的我就几个朋友，在今年大概是夏天左右的时候， 我就说我想做课程了，然后我朋友就知道我的这个尿性，就说好，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我现在给你付款，啪啪啪付了两三笔到账了，而且这些朋友都是知名的行业的操盘手，然后我这个人也是这种别人给我转钱我也会收的了，然后你收了之后你就会有压力，你是一定要做的，那个时候我是有模糊的一个产品形态，但没有做，然后后面拖拖拖，哎，家人也生病了，然后觉得哎呀，自己不要太佛的创业，赶紧去赚钱，然后把自己产品化，然后逼着自己，哇塞，我那段时间做产品，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跟你分享，我每天去办公室，因为我自己创业我一直还保持一个舒适状态，但那个时候我把自己产品化我到什么程度，就我每天去办公室工作大概15个小时，我觉得我比上班都努力，对不对？我那天发朋友圈说我比高考都努力，因为我睡得晚起得晚，然后每天中午下午到办公室，然后就在那儿干活，然后写自己的各种产品啊，搜集整理，然后各种完善，一抬头天黑了，再一抬头天亮了，天亮是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你从12点或者下午1点去到办公室，你会发现你再抬头看天黑了，就是你都不记得吃饭，然后你再一抬头天亮了，你发现第二波人都来了，你已经在这儿已经过了一个长夜了，那段时间我觉得哇塞那种感觉超爽的，我觉得那个是我今年收获最大的，甚至在我人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那段时间是特别努力的，就每天我有时候干到早上4-5点钟，天蒙蒙亮的时候路上也没有人，然后去吃了个早点，然后我就想起当时科比说你看见过什么凌晨4点太阳吗，我在想妈的我每天都去看，但是我其实在以前的工作或者在以前我感觉我学习的时候高考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努力，甚至我有几天我发现就是你极致的再去要完成好这件事情，然后一直打磨，然后产生心流，然后完成这个事情，当你终将完成的时候你会一直在这里面反复的去产生心流，有一天早上我们一直干到了，就从前一天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然后办公室都是人，然后我们是在那个办公室里，然后那个保安跟我那个朋友说，他说你们这人是干什么，这几个人天天晚上在大的这个大厦里边通宵干活，他们是要干什么，你能不能管一管，因为他特别怕我们猝死
啊，对
啊，
确实，
因为他们就是公司大厦里面有就办公室空无一人，但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干特别好，真的是我感觉我那段时间就打磨产品这2个月我是非常非常的极致的，因为来捧场的第一批的学员都是市面上有名的 IP 和操盘手，他们都是眼光很毒的，而且我非常非常在意我朋友和我同行认可的人怎么去看待我，所以我在我打磨我自己的产品里面就非常用力，所以再回看23年就是市场有这个需求大家也都想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点不敢的和完美主义的，但我25年推出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我发现哦，其实一切没有想那么难，就是你 push 自己，就是有一个节点，因为以前知识付费人总说你先去卖，卖完再去打磨产品，我老是不认同，我觉得我应该先去打磨一个什么什么80-100分的，但是这个是没有尽头的，其实就是可以通过你不停的迭代去和市场的反馈去验证的，要不然只是你脑子里的想象，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整体感觉特别爽，而且前2期我又特别顺，我虽然没拍自己账号但是在行业内也是有一定的认可度和小名气的，然后都是我的同行呀转介绍呀，我就每天啪啪收钱你知道吗，就是我只是发了一个海报，然后每天就是哦我要来买这个钱钱怎么地的，然后每天每天都收钱，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做出好的产品有正反馈，然后你每天因为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认可和喜爱又有正反馈，就你的双向收益都在，当你去讲完课然后别人对你的这个认同和这个收获又是正反馈，然后还有转介绍，就是他有4轮的正反馈，我觉得哇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做呢，就是当时想24年我其实是有跟朋友想打磨一款产品，但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喊停了，因为我就觉得我还是做的不够好，其实那个时候是蛮可惜的。哎，做这个事情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卖完自己的产品就会发现你前期是很爽的，但后期你要进入一个新的难点的这个阶段是什么，我以前认为要卖好一个课程做好一个项目你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你持续的去售卖你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最重要是销售， 天哪，原来是销售。其实我原来对销售是有点偏见的，因为是
其实我在印象中你应该是一个很擅长做销售的人，我跟贾贾都是这样认为的。
嗯，我一开始也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善于销售的人，因为我的客户其实都是这种常年的大客户。但是你真正在自己售卖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前可以 2B， 但你真正要 2 到 C 的话，你是在水池里有大量各种各样的 C 的，其实是哇塞，就是大家的需求是完全不同意的，大家对你的认同和认识也是不同意的，你那个时候要销售它其实是很有难度的。然后我就发现哇，销售原来这么重要。我以前对销售是略微有点偏见的，因为我觉得哎，我买房子的时候什么都销售，我觉得哎，销售应该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吧，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销售要把握的环节非常的多，当一个人从知道你然后再去选择你去购买一个将近万元的一个客单产品的话，其实他心理层次就是分很多的，他的需求你怎么把控，他的预算，他的时间，然后市面上有这么多产品，他的差异化对比福利等等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能把握到位，包括他内心的卡点，因为每个人的他的需求点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来我的课他想链接资源，那有些人他就想学知识，比如说他想成为一个操盘手，那他想学链路的这个过程，有些人他想学 AI 提效的部分，他的需求是多层的，是不一样的。还有有些人就像我这种超级爱上课的，我就是喜欢上课本身的氛围的，我希望在这里来获取正向的能量，然后你能一直带着我去往前走，他的维度是多样的。然后说回来，我发现当自己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的板块环节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跨越了第一步，产品完成了，你下课开了，然后口碑是可以了，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另外的环节是什么呢？一个完整的项目环节有什么？你要拍你的自己短视频，你要获客，你要有认知度，然后你要做直播，然后直播的这种成交场域更强，你要获客线索，然后你还要一直迭代你的产品，然后产品要分层，可能有引流品、利润品、升单品，你是怎么设计的？然后如果在私域里面，你要成交里面，你怎么做你的公开课，甚至在里面怎么做发售？到销售环节里面你是怎么样一对一成交、批量性成交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是否全链路全部都完成掉，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好。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我做完这几期自己的线下课，我发现原来最重要的环节是卖，就是你先要成交。因为在你成交他来你的课程之前，他是不知道你产品好是不好的，你的产品就算是120分，你没有吸引到他来成交，那他怎么知道你的产品好呢？他怎么来获得这个收益呢？所以哦，我就知道哦，我的重心其实应该在成交方面，在销售上面再要拔升一些阶段的。
如果你现在回头看啊，你刚才讲的这些好像跟大厂过去的工作是有一些不相关的，你待过百度、阿里和自己做运营专家，你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为你沉淀下来并且可迁移到你出来以后做的一些核心能力？甚至我认为23年的那个时候你做自媒体 IP 培训是更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稍微带点平台光环，那个时候出来的人也并不是很多，所以做这件事情你本质上是有先发优势的。你知道千粉的作者长什么样，万粉的作者长什么样，百万粉的作者是什么样，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我自己接触下来，我觉得很多尤其是在非内容行业的创作者进入到这个赛道，他本质上是不知道好内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标准，他其实都不知道方向应该往哪儿去。但你其实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做自己的课程。
对，我应该是21年其实我就出来了。我觉得大成给的一个就是我觉得 SOP 化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创业者他甚至都不用飞书，他都不用系统化的这种文档承接的工具、协同的工具，包括结构化的一些能力、团队协作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必须 SOP 化和协作化，他必须用工具化。第二个是我觉得理解平台，就平台的运营是一定知道平台在不同阶段的 KPI 的，就哪怕我现在离开了，我也知道字节它本身要什么，它要的优质内容，它要的数据，它要用户花时间花钱，它在阶段性要推出什么样的作者，推出什么样的节日，就比如说阿里的双十一，它在不停的节点它推什么东西，那你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你知道在哪个方向发力。第三个，我觉得大厂确实是给了一些资源的，就是这些资源在我离开大厂也能用到的，比如说有一些 IP， 比如说有一些背书，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邀约一个谁，或者是谈一个什么样的业务，包括在平台里面认识的一些同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资源化的一些优势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你做了内容人、内容的创作者、操盘手，然后你也做过平台的运营，其实我很难具体的形容，就是你在考官的那个公司，你知道吧，就是你做过这个出高考作文的那个题公司里面，你知道它的出题逻辑是什么，当你再去答题的时候，你就更知道你的方向内容应该往哪什么方向去，它为什么要这么出题，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其实是有一些思维结构在里面的，你知道它这个时候推出这个动作是为什么，而且包括每一个阶段为什么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内容创作者可以爆发，其实我们内部出来的人都会知道他一定是内部助推了，那选择什么样的人，什么阶段选择推这样的人，包括你自己做好了之后平台的资源能不能让你成为这个人推你，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关键的点，包括平台的算法逻辑，它的底层的结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没有在大厂的人很难获得一个东西的。
对，只有真上过班儿，就是你看解析文章其实体感也不会那么强，就是你真得在里面做过业务。
其实在某一些节点我们在推出这样的大 IP 的，我们是有一些这种节点的形式的，包括春节为什么很多创作者都会觉得啊，春节的流量很好，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那我们在春节作为平台的运营平台的人，那我们在运营这个节点的时候，我天然就知道在哪一些节点我应该在哪个阶段去发力。然后我说回来，那个有一个你问我为什么从那个大厂离开啊，我这个没说完。一个我觉得当时的我的性格比较刺儿头，个人风格太强，就没有办法并合到组织里边，你只能自己单干。我劝一些人，有一些我觉得非常容易融入组织的人其实是适合在大厂上班的，但是如果个人风格比较强，就像我这样刺儿头，我就建议大家尽早出来去扑腾，那你自己的收益会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当我们在内容平台，比如说在字节的时候，在内容平台的时候，就是你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平台作者他的内容的，比如说他的粉丝量的爆发，他个人品牌的爆发，其实是一个趋势。我认为个人品牌就会比公司品牌甚至更值钱，或者说我在一个公司品牌它很值钱，但是这个流量它不是我的，我只是这个平台公司里的一个运营，我只是这里面的一个螺丝钉而已。但是我们自己要成为自己的这个超级个体，就是在大厂里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精密的螺丝钉，就是虽然我们也负责千万的流量、亿万的流量，但是那个是平台的势能。在短视频出现之后，我就意识到就是短视频的时代，然后现在尤其是 AI 时代已经来了，就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多就是这种平台创富的机会的，就我认为在这个变迁下是有创富的机会的，而且是可以自己成为一个个人品牌公司，就是超级个体的机会的，所以我一直都想尝试这个机会。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点，尤其是很惨的一批人，我觉得是80后，因为我也是80后，我觉得上班人上久了吧，脑子有点上锈斗了啊！我指我个人啊，我没有说在座各位，就我觉得会上到死脑筋。就当时的时候，就是我虽然看到了有很多创富的机会，带了很多变现，可能破亿啊、破千万的作者，自己觉得哎，这可能是个机会，但是没有出来，没有出来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原有的固有的模式是，我已经上了十几年的班了，我只知道在上班的这个赛道里面怎么玩。我从一个员工到一个主管，到一个总监，到一个所谓的副总裁等等的这个方向，甚至希望成为一个 CEO 还是 CEO， 就是沿着这一条的就是游戏赛道去玩，你在打这个本子。但是其实这一条本子也是很难出现的，就比如说我说像我这种比较异类的刺儿头风格比较强的人，其实你在这个本子里面你打不赢的，因为你要看一看你的对标样本，他真正做到，比如你拿总监来看，拿年薪一两百万在里面的人看，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想，我以前我们的领导都是什么样的人？他可能是做事滴水不漏，学历背景又很高，然后大厂的年限又比较多，有盘根错节的资源和人脉，然后呢，对上对下都是非常厉害的人。那你要知道这个本子是怎么玩的。其实我曾经妄想通过个人能力能把这个本子去打通， 这个是不符合职场逻辑的。
这个问题我最近有思考过。
嗯，
我在第一年去互联网公司去字节的时候，其实是我的工作第六年，其实我去了3个月我就明白了，我其实并不是很适合互联网，就是我从实习到工作都跟互联网没什么关系，然后我甚至是人生地不熟的从上海刚去北京，就是你也不是任何老板招来了，只是业务特殊阶段，然后又因为财经这个专业的内容运营有点嘉宾资源，自己又是作者又在机构媒体做过，这样的年轻人其实本质上是不多的，我只是打了一个这样的定位差吧，然后来。那你向上，你和任何一个领导，你在背景上就没有太多 match 的空间，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职场关系，然后我的个性又实话说并不是一个也能很融入集体的一个人，只是说我不是刺头那种类型啊，只是说我也会比较有自我一些，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我其实没什么竞争空间，然后再抬头看老板，哦，都做过博后了，好像自己捞再多的视频也可能很难去到他那样的一个类别，甚至你跟他中间可能还隔着一个人。然后这几年我朋友其实有问我，说你已经去了这么多大厂，除了腾讯和美团你没去过，你现在是打算每一个大厂都去一遍，做大厂旅行家吗？
哎，我被问过同样的问题，就是几乎上所有的大厂我都去了一个遍，当时还觉得蛮荣耀的。当时的荣耀是因为平台而荣耀，当时我只要贴到我的工牌，发了我在大厂的这个优越的 logo， 优越的这种办公环境，就能得到一众的羡慕。但是其实它是一个
陷阱。
对，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它这个陷阱就有点像，哎，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它有点像一个美好的婚姻给你困住了，让你不再上班，他说一直会给你钱，但是其实它会变化的，平台和男人的心都会变化的，你唯有自己可能是不变的。你刚才说一点我想到，就是张一鸣说就是 ego 要小，在公司里面你 ego 要小，但是其实当我们要做作者做内容，其实你 ego 要大才能做得好。那你我如果我是一个想做一个幸福的个体，我 ego 大一点我觉得会更开心，我为什么要 ego 小呢？但是在组织里边你确实要 ego 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人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我还离开大厂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我当时记得我们一起开会的一个场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我们在一个会议室，每天周一都要开会，然后一堆女同事，我们在那儿个个都是小胖子和大胖子，然后满头的油，然后在那边开会，当然可能很多都是什么名校名企，大家一起过来，然后坐在那开会，然后平均每年大家以10斤、20斤到30斤的这种体重速度的暴增，
哦，确实是每年就去大厂，就直到我中间去了不是那么累的公司才休息过来。
是的，你的体重然后一直暴增，然后你的健康指标就一直下降，然后每天都很虚，每天都不开心。就我在大厂的时候，我谈恋爱都会天天跟男朋友吵架，因为你的这个情绪的负载是很大的，身体负载也是很大的。然后我在大厂里边累积得胖了，我以前100多斤，我现在我感觉都胖了得有40-50斤都不止吧。
那确实是摧残比较大，你上班时间比我更长一些，在大厂里。
对，你要什么熬夜、饮食混乱，然后大厂也提供你很多好吃的。
其实我看很多小红书视频，就会常常产生困惑：这样的班到底是谁在上？就我去的大厂，
你说幸福的班吗？
对，幸福的，我就觉得我好像永远都没有轮到那么幸福的业务。
哦，那这一点我比你幸运一些。那我其实过往这个十几年上班，都是在互联网大厂蓬勃爆发
期，对，
嗯，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待着还蛮舒适的，就是我确实不会像现在在大厂的这些同学这么辛苦。
我这一次回到大厂时间不久嘛，第一是身体有一些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可能我前面的强度并没有像这家大厂会这么大，
嗯，
因为做的是跟 AI 业务相关，是会发现我的播客最近都不怎么更新了。
嗯，
第二是以前是觉得比如说今天晚上10点下班、11点下班甚至1点下班，比如说我们这个月里面有2天这样，10点下班我认为就也还算正常吧，比如一周里面有2-3天，嗯，但我后来发现我现在怎么是天10点下班，这就有点不太对了，它不应该是一个常态，我接受它是偶尔，而且我做的很多业务又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又要不停的开会，因为要做到很多内容评估跟写很多 promote 类似的东西，
嗯，
你的注意力完全都被榨光了，
嗯，
我觉得不对，怎么感觉跟我过去
前两年也去过大厂啊，只是上一份去的是一个券商类型的平台，那确实会稍微轻松一点。但现在大厂也太苦了吧，我开始想说，哎，是不是我这个组的问题？我还发现不对呀，跟我对接那些组的人也天天十点十一点，人是一点都在那儿群里说话呢。我觉得好像大厂变得很辛苦，它变成一个常态。然后我又问我周围快手的同学，快手同学有的时候在最近比如说半个月内他有两次是四点才写完方案，平常
早上四点，
对，早上四点，而且就是熬夜写嘛，因为可能比较高级的领导汇报，他日常可能也是十一点下班，但偶尔也要加班到这个时间。我觉得现在的大厂真的是太苦了，就是我只能用太苦了来形容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时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厂上班还是每天六七点就下班的，而且工作强度没有那么大，然后股票呀工资的收益其实还蛮高的。包括那个时候早期运气比较好的我一些朋友还在大厂做 P8 什么的，一年200多万还是蛮舒适的。但是我觉得
现在机会变少，或者现在的 P8 P9 也不舒适了。
对，但是就是任何一个东西还是在于他进场早是很重要，进场早待的久有靠山是很重要的，然后时机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现在做内容也是一样的，比如说2025年底2026年你想做个100万的粉丝，那要比3-5年前做1000万粉丝都难。
对，
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有的时候你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觉得上班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陷阱呢？如果你真的能走到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很好的路径，那它也蛮好的，因为它安稳、舒适、体面、稳定。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它是否还舒适、安稳、体面，且你能走到那个职业经理人的位置，这个不好说。
我觉得一个人上班到第六年、第七年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职场上继续上升了。
我在20出头刚上班的时候是幻想着有一天可以做到很高级别的职业经理人的，但是到我真正创业的时候，我现在倒是觉得我是肯定做不了职业经理人的。就对市场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对自己有个深度了解是很重要的。这个深度了解要知道自己在哪个场域里边、哪个环境里边能生长得更好，这个很重要。其实我当时离开大厂也没有那么主动吧，就是每一次都跟老板就是很不愉快。虽然我非常喜欢字节啊，然后微博这样的偏内容型的公司，但是里面太多盘根错节的复杂的关系，这实在是让人难受。这个也是要看时机和命运的。
对，要承认有一些事情就是无法通过努力改变的，比如说
这个时候就要改变不了就要怎么办，认清形势立马走。
对，最好是在高光时刻走。
嗯，
就不要太被动，
因为你熬也熬不出一个什么结果。
对，
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要选错了人，就是你熬的话，熬10年你也没有那个结果，你还不如赶紧就是脱离自由身，在自由市场里面重新选择。
说实话，就我录播客也快3年了，其实我还是有一点不敢出来，但我其实周围很多人都劝我出来做，但我总觉得我也没开始设计产品。其实我又发现我边上班边设计不出产品，因为你平常又要录播客，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你还是需要一些必要的休息的。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这个班呢还有点割舍不下，然后它是一个体面的公司，它也有一个不错的薪水，我出来之后至少前半年我不敢保证说这个薪酬是和我上班是一样的。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有人愿意每个月拿2-3万的工资痛苦着也不出来创业，就是慢慢积累，为什么呢？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创业的初期，我也无数次的想回去上班，我觉得哇，每个月有钱领真是太好了，公司福利那么好，工作又那么体面，找对象都容易啊，交朋友的这个社交的身份都比较高啊，一听你是BAT拿个工牌，天哪，哇，你是字节的呀，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也满足了一些人的社交和虚荣心。我觉得主要是就工资，其实它本质不是钱，它是确定性的这种镇痛药，我就是迷魂剂，我觉得简直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不是在为那个工资工作，而是为确定性，就是工资就是他的吸引力在于他每个月有固定到账啊，哪怕痛苦他也没有断粮。但是如果你创业其实不一样的， 而且如果你项目做失败了，是公司承担的，老板承担的，
对，
对你做黄了也是他去承担的，然后甚至有些时候他不需要为结果负责，你只要完成流程其中的一环，然后还有就是你也不会因为一个决策失误而滚蛋，就除非你犯了一个超级重大失误，正常的话公司和老板都会再给机会的。以上我觉得就是上班它好的一面，但是其实你看创业，创业首先就是收入不稳定，经常你会老问我为什么你们这么晚睡觉呀，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跟我一样的同行的创业，我们基本上发两三点，他说在吗，睡了吗，我说没有，咋了，他说你帮我看一个视频，我们明天的这个爆款怎么怎么样，他说果然你，我就猜你还没睡，为什么经常创业者两三点都睡不着呢，因为他收入不稳定，因为他就是所有的风险都得自己扛，没人给你扛，你自己的老板谁给你扛，你这个月没有客户你就没有收入，但是你所有的成本都得你摊，公司的员工啊场地的成本都得你摊，然后还有就是你一旦决策失误你可能连续几个月就归零。然后我记得前两年我创业的时候，当时有客户非常喜欢我，然后想给我续费做年度客户，给我四五十万，我当时就特别不想接，因为我觉得有点消耗我那我觉得这个决策是略微有点任性和失误的，那就证明什么，我虽然没有断粮，但是你是不是公司就少了一个固定的五十万成本，五十万对于一个公司创业型公司是很快速的一笔现金流，而且它是一次性支付，对吧，那就是很多人我觉得他不是怕累，他是怕不确定，因为其实上班也不见得就比创业轻松啊，对吧，比如说我觉得你现在不见得就比我轻松，嗯，然后还有两三万的工资就是是舒适陷阱的临界点，因为两三万它能覆盖很多事，哪怕你有房贷车贷你日常吃喝社交的开销就是够的，如果是五千一万你还值得放弃，
我甚至觉得两万以内其实都还好，
对，
就是它可放弃的成本其实是比较低的，
对，它有点像这个现象，就是说月薪五千很多人都想走就走，月薪一万多开始犹犹豫豫，月薪两到三万就被牢牢锁死。
对，我觉得其实两万到三万的人是最不容易在职场走的人。
对，因为这个收入的段位就是你可以租或者买不错的房子，可以体面社交，偶尔还可以旅游团建，然后可以自我安慰，我混得还行。因为两三万收入，说实话真的不低的。
对，
然后又饿不死，但是呢又不足以自由，他就给你困惑在这，这个是最容易被驯化的区间。
对,
对，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五六万反而不容易，在于第一，这是一个 leader，第二，他如果持续的做一段时间五六万，他可能有了更多的积蓄，他也可以考虑
走，
对，适当的我可以尝试一两年，然后我年龄不太大，我可能还可以再重回职场，这是有可能的。
哦，那你说到我当时走其中原因，我当时走的时候应该就是五到十万一个月的时候，因为我可以迅速存钱，我就存半年，然后
我
出去
就可以试半年
一把，
对，
不行我再回来。
对，因为其实市面上到五到十万的人，市场整体的供给是偏少的，
嗯，
因为你我作为大厂选，我现在选一个两三万的人，突然给他五六万的工资，这个从哪个逻辑上都是不合理的。但是过去这个人五到十万，那我继续给他一个五到十万的区间，这个无论是从业务和 HR 角度都是合理的。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五到十万一个月的人，其实比两三万的人更危险。
对，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的
环境
里面，这
个，环境里面，而且还有就是因为两三万对于大厂来说就是中层甚至普通型的员工，但是五到十万的话在大厂和小厂里面它都算一个比较高的工资，你一年差不多将近一百万的收入，他希望你带来的产出可能就是十倍的产出，那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业务的人的压力就是蛮大的。然后就是两三万就是不至于饿死又不足以自由，然后呢就是太穷就会反抗，哎，太富就会跳级，中间层最稳定最难出来。我觉得他创业其实他不是一个努力的问题，他真的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哦，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很多人他不是不想创业，而是他不具备创业能力。因为一开始我刚创业的时候我也把这个事情想得很简单，但是其实我做的久了就会发现他需要几个能力，第一个就是他需要把结果变成钱的能力，这个话说的很简单但是很难的，就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去获得工资，和我真正要卖自己的任何一项技能和服务真的变成钱，今天你跟我说我要上你的播客我还要给你两万块钱，那我就要考虑了。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商业化的东西了。
我现在可以 sell 你了。
对，你可以 sell 我，但你 sell 我，我的那个点就是你要是一个头部的博主，首先你比如说我要看你的粉丝量，然后看你的平均数据，我要看你的这个曝光对我带来的收益和评宣的结果。那你看我们综合的，当你要卖这个东西的话，它考验的维度就变得很多元了。还有我要有这个付费能力，比如说我有需求但是我挣的很少，那你来 sell 我又不合适了，对吧？或者是这个阶段我没有产品要卖，那我也没有曝光的需求，那是不是考验你就是从结果变成钱？我们就刚才拿你来举例子，它满足以上各个维度里面去保障，对吧？而且我就变成你的甲方了，我变成你的甲方，那我是不是舒适度满意度，我让你的播客你原来没有商业化之前你可以随便发吗？
对，
嗯，但是商业化我给你2万块钱，我靠，那我要、就
是、
是
排竞对那些操盘手都不可以上。
第一个可能是排竞对，第二个我可能就要对你的内容反复改，我觉得啊，续这个东西可不行，这个不能讲这样的话，这个要不突出我的什么什么特点。
对，
这个所有的维度它才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它需要长期抗压的能力。我觉得在创业里面就来说，你心里有多大你才能挣多大的钱。以前听的好像很虚，但是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要长期经受这种高压。就以前我特别就上班的时候觉得老板王八蛋啊，给我这么点工资要我做死做活，他自己一年挣那么多钱。但是我等我创业之后当老板就发现，我钱这钱真的该他拿，就每天这种上下的这种波动，不管怎么样他还能给着我高薪，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养的一大家子人。还有一点就是自我驱动而不是被管理驱动。就是我有段时间创业之后我就特别自由，就是很多人哇我要自由，我要辞职，我要裸辞，哇这个你看自由职业多舒服。其实自由职业是很痛苦的一个东西，你上班的时候就是有人管你的，就你每天几点上班，几点吃饭，然后几点开会等等等等，其实它是你在做一个很有序的生活。当你要创业或你作为一个自由职业，天呐，你就是每天无序，没人管你，很痛苦。我跟很多上班的朋友说，他说我在凡尔赛，但是真的很痛苦，就是没有人管你几点起来，几点睡，几点出门，几点怎么样。当一个人他要完全管理自己的自由时间不被监管，其实对一个人的要求蛮高的，嗯，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其实裸辞一点都不爽，你就第一个月爽，剩下每一个月你都会很不爽，而且你没有社会身份，你没有社交。我们每天再讨厌上班，这公司里面可能有几十个人、上百个人，你可以跟不同的人聊天，说八卦，然后有社会感的认同、社交。但是你自己创业或者自己做一个自由职业，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比的孤独和痛苦。真的非常痛苦，所以我觉得辞职可以考虑，裸辞尽量还是要谨慎。然后还有就是他需要资源整合的能力非常强，还有他需要承担能力责任非常强。刚才我们说到上班的这种，你看上班的好处里面，其实它对应的是很多是不需要负责任的，犯错不需要负责，对吧？你不需要看整体的业务就规划的公司资金问题，其实本身上班你是不需要负责的。所以它虽然有好处，但是你不负这个责任，你必然就是你也没有这个收益。大部分上班族的他能力结构就是擅长执行，擅长配合，然后擅长完成别人定义的目标。别人定义的目标，真的我就觉得以前我们同事真的好擅长完成。但是你知道吗，老板最重要是什么？老板我见过的比较厉害的 IP 和老板，我们合作起来我就发现他本身是自己定目标，定组织结构，每个人安排到什么事儿上去完成就行了。就以前没有真正创业，这时候就很多的老板就觉得啊，那个老板应该什么都会啊。其实老板不，老板其实你只需要真的是找人找钱，然后把这个业务目标做好了就可以了。就以前我觉得上班族的时候，有些人就老觉得对老板分不平啊，你看到这个不干那个不干，包括我的助理经常说，我怎么觉得你经常什么都不在干，而有的时候在躺着。我说我在躺着吗？你知道我脑子里要过多少事情吗？你知道我要定每个月我们要完成的目标，我们每个月养公司的成本，我们每个月的客户从哪里来，我们所有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我们要做线下课，所有的业务的这些各方面的分配，客户的续费、拍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工商乱七八糟，什么你都要管。你真的觉得老板能睡着觉？他真的在躺着吗？他在无限思考，而且他没有人可以诉说，他也没有人可以，哎呀，就是这个东西我不干了，你来干，没有人干，只有你干。 就哪怕你的合作伙伴是你老公，也没有人干，只有你在哭。又有一天我就卖一个项目，就卖到真的有点精神崩溃了。我那天晚上半夜坐在床上哭，我就跟我男朋友哭，我说我真的不想卖了，我就真的压力好大呀，我这个月能不能休息啊？然后我男朋友在旁边说，你要卖呀，你起来呀，你要努力卖呀，公司要靠你呀，你是公司的老板，你要克服，你要卖呀，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不想干你也得干。就是我一边哭我一边还在想，好吧，我还得起来卖，就是这种感觉就很难受。就是说，然后上班族就是你离开公司系统，就是你不会定方向，不知道从哪走。就是我刚创业的时候，一开始前一年，我觉得我没有赚什么钱，就是因为我找不到方向。因为你上班上了十几年，天天给你定 KPI， 从年度到季度到月度到日目标，然后突然发现没了，你自己开始盯吧，而且还要监督完成。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挺考验人的。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出来创业到底是不是慢慢积累。其实现实是，创业的前两年不是慢慢积累，而是慢慢失血。哎，我觉得真的太对了，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会经历啊，是吧，怀疑自己。我刚出来可能觉得自己形态出来了嘛，然后你发现没客户没钱，就每个月原来是有几万块钱，一分钱没有，你可以前两个月可以觉得哎无所谓，我有积蓄，对不对？但是当你持续三五个月都没有收入的时候，它就不只是钱的问题，你会严重的自我怀疑，就是价值认同，确实钱不只是钱，它也是一份认同感，就怀疑自己。然后第二个就是被你的家人和身边的社会关系质疑，你没有身份了。就像今天咱们聚会，原来哎江旭带我去个聚会，哪儿字节的高管，这原来怎么样的这个 BAT 的高管什么什么，然后你现在是这个刚创业或者是自由工作者，你说你这个身份还要给你介绍个对象，人就觉得哇你这个好不稳定。然后还有就是现实会不断打脸，就是你觉得哇我一定行什么，然后当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然后试的时候，发现妈的样样失败。你会经历什么呢？业务没有方向，然后那个找不到合伙人，找到合伙人不合适，然后呢有可能被合伙人骗钱，这些我都经历过。然后那个员工你对他非常好，开很高的工资，他也背刺你，然后别人加一千他就跑，什么样的人。还有那种就是到你这儿学习完立马就自立门户，然后挖你客户，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什么恶意举报，什么样的事情都有，然后也没有人给你掌声。那我们原来在组织关系里面，那老板象征性的打几个巴掌，偶尔还会给个甜枣嘛，但现实里面你没有，这个都一个一个要去挣。工资的好处就是每个月有一个我没有失败的证明。哎，我觉得当时我每个月拿工资的时候，哎，就是每次看到工资照账的时候，那种心情就还挺爽的，而且很安慰啊，对吧？这个月的苦难，觉得收了几万块钱，觉得到账了，然后公司还给交着高额的这个五险一金，公司还公吃公喝的，那种确定感还挺强的。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创业还是要趁早，就年龄越大责任越大，就是比较难跳出来。因为那个阶段，为什么我发现我身边都是90后，尤其是95后的创业者特别多，他80后真的非常少。除了是我在上一个阶段，就是那种就是美团大战，就是互联网大战的融资里面比较多之外，就在自媒体行业里面，我真正看到80后的创业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80后上班上傻了。哦，不是说所有人啊，我就说我自己，我真的觉得我上班的前十几年甚至快20年，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上成。我觉得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应该上那么久的班儿。我上那么久的班，就是我在一个体系一个游戏副本里，就我只看到那里边的世界。我想从一个普通的员工到主管，然后到经理到总监到什么副总裁 CEO 什么职业经理人等等，这我只看到这条线，然后我看不到外边的世界。就别人有时候就创业的人，有一些朋友他跟我说的信息我听不到，我只想我怎么能再升一级，我怎么再能多拿点钱，我再怎么拿好的项目，然后让老板和同事再高看我一眼。就我只在这一个里面乱转。然后当你越上越久，你就会成为一个惯性，就是你每天都干这个，你思维就局限性，外边所有的你就觉得这世界里只有这一条路。其实人生赚钱是有很多条路的，就上班是一条，创业是一条啊，各种各样的路，创业也有很多很多路径。 你是看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接触别人，可能就是日常社交也都是讲一些公司的事儿。我现在就看到那些上班人讲的公司的事儿，我就觉得很头疼。但当时我是积极在里面驱去情绪内耗很重的一个人，我还需要这样的互相补给站呢。为什么现在我观察，就是我身边的一些 IP 和朋友，他都集中在九五后呢？因为他们没怎么上过班，他就经历创业了。他反而上班久的人，他割舍不掉呀。就是说我是一个八零后，如果混得好都是高管了，一年至少是50万吧，平均在100-200万的收益，我怎么放弃呢？我放弃这个200万，我出去再搏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每年100万的一个收益，很高啊。而且八零后年龄很大了，我们都35、40了，那我怎么放弃？我的房贷车贷家庭养孩子父母的这种压力还有社会身份呢，对吧？当我原来从一个总监出来变成一个啥也不是的身份的人，我刚创业有个阶段，我又特别迷茫的一个阶段，我需要认同的时候，我就会把以前的工牌照拿出来拍一个合照，然后就有人啪啪啪点赞。其实就是你的这个缺失，你是为了这个社会身份和社会的荣誉缺失了没有。但是其实平台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要卖自己，我以前其实也有点看不上成天吆喝卖自己的人呢。但是当我自己觉得哇，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我发现这样的人真牛逼啊，就是他敢放下面子从头开始去创建他所谓的这个创业的小公司，自己的小王国。哦，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要涉及的环节太多了。就我觉得创业会让一个人被迫把所有的能力全部学会，我以前不想学的什么短视频我是比较喜欢的，我其实不想学直播，但是我得干这业务，我就得学，我学直播，学做产品，学做销售。我最不想做的就是销售啊，但是我现在哭着也得做销售，然后做什么公开课，做低转高，做发售，做乱七八糟，做管理。我最讨厌做管理了，但是我要做啊。还好现在我用 AI 是能够让自己的管理的半径变小的，但是你这些东西都要做，你什么都要做。然后就是原来我们在公司都是甲方，我们现在经理一方啊，以前都是什么啊，钱总怎么怎么样，开着什么商务车去接你的，现在什么都没有。大厂的那些福利嘛，那些身份，我住着五星酒店，住着什么，哎呀，万豪啊，希尔顿，最次最次，我也住个什么四星酒店吧，你知道我现在住什么酒店吗？如家酒店，然后还有那个青旅，就100-200块钱一晚上。
你现在都
啊，对呀。我不是没有钱，但是这个钱是我辛辛苦苦挣的钱，这个钱是我在公司账上的钱，我当然不能住奢侈了啊。那个心理东西不一样，你花自己钱买包，花男朋友钱买包是完全不一样的心理。我就是住的就很朴素，然后我竟然就是说我路过万豪那种原来常住的五星酒店，然后以前咱们的年会 social 什么海外度假的时候，我竟然哇，我好怀念。我就经常跟我的男朋友说，我什么时候能住回万豪呢？其实也能住，但是就是已经不想让自己这么奢侈了。我觉得创业者前期没有做规模很大都会变得非常的务实啊。以前我觉得让我住吴家不可能，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就知道全国最好性价比最高的如家在哪里。然后就觉得各个方面都比较务实。我觉得就八零后来说吧，或者是有一些上班的被绑住的人来说，他们觉得创业不是一种选择，而是赌博。就他担心，就是本能的担心会拖垮整个家庭。而且说实话，确实大部分创业会失败，因为创业者成功率本来就低，就慢慢做起来是幸存者，有的时候是会放大少数宣传。理性的人会选择痛苦但可控的路，但我觉得因为现在自媒体和 AI 的崛起，我觉得就把创业的成本已经降得很低了。我觉得如果有些人你真的就是你自己去问问自己，你到底想不想这么过一辈子？如果你认为上班是适合你的路，我觉得是 OK 的。但如果你认为工资这个稳定是用未来换今天的安全感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合适。你看，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是很害怕又一眼望到10年以后的样子，所以我会就不停的去折腾。其实我在公司也是各种折腾，所以老板也不太喜欢我们，就是太能折腾了。 我总觉得因为现在创业的启动成本已经比以前稍微低一些了，做自媒体已经比较可控了，我就可以从副业先做起来。而且我觉得一个人他创业后对自己的历练变得很强，我现在亲密关系都比以前强了，我以前上班经常跟我对象发疯的，但是我觉得自从我创业之后，我的内心就更加成熟了，我觉得很多事情的我包容度成熟度更大了，而且我没有以前那么害怕了。虽然就创业很多不定确定性，我也会焦虑也会害怕，但是我觉得那种害怕的感觉就会比上班害怕的那种感觉就是少很多。就上班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命运好像就在别人的手里，但是你创业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很小，我觉得创业不要想特别大，还说什么做个大公司，就做一个小自媒体人，做一个这种手艺人，我觉得也是可以变现的，也不要把它想太难。就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因为他自己是自己的个人 IP 的品牌而被看见被喜爱然后赚到钱，我觉得非常珍贵。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做自媒体，因为那种被看见被喜爱被认同那种感觉太好了。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总会被，就我以前经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感觉，我经常上班我希望老板看看我呀，夸夸我呀，你看我做的多好呀，
会有很多人，
对，我就这样，我浑身解数，我要加班，我要卷，我让老板看到我，就是这种，就我觉得好像那种男女关系里边就是非得天天向老公证明自己，其实是他是不是那么的平等的。
这样说好像每个在大厂打工的员工都像豪门怨妇，老公经常不回家，总希望在家里做得更好，老公能早点回来。
对，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个人品牌的时代，个人 IP 的时代。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喜欢的博主，他也在大厂上班，然后他也做好自己的自媒体，我觉得他就是更被重视的。今天你有一个个人品牌，你做任何事情他会尊重你的。然后我有一次那个我就拍视频嘛，他就认为我是很大的博主，然后就给我送我的东西，就是他对你的重视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个人品牌是可以穿越周期的，但是我经常在28到30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在上班时候有危机，我觉得我会面临到35岁40岁裁员危机。难道我因为我31岁我就不焦虑吗？我就以为能躲4年吗？其实躲不了的， AI 会加速这个裁员的这种。
我觉得今年年底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对，
比如说我周围的程序员，他们的考核指标里面已经开始 KR 里面有说你今天写的代码里面有多少是 AI 帮你写的，这也是一个考核指标。
对，我觉得 AI 未来会越来越替代人很多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拥有个人的品牌，拥有个人的识别度和信任度，我觉得每个人会拥有他自己的这个穿越周期的一个小力量。虽然我也在边走边看时时焦虑，但是我不觉得，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如果给我一个高薪厚职，我会去上班吗？然后我也会经常跟我的 AI 聊，我真的有的时候很怀念大家在一起上班的日子，然后公司那么好，然后大家经常很开心的一些好朋友们，就是这些聪明人们大家在一起。但是我更怀念的是一个氛围，不是一个组织。其实我每次见到你和其他上班的朋友，我都会觉得我好庆幸我提前走了，要不然我还是陷入在这个里面，我是一个内耗性敏感性比你们更强的人，我会非常痛苦的。他虽然他有美好的一部分，但是对我这种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海市蜃楼，而且我终将是爬不到那个楼梯上去。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劝我的朋友们，哪怕你不辞职，你先做一个副业嘛，你先尽快把它闭环嘛，还有你能用的工资给自己投资点钱去上上课好不好？大厂人我真的觉得好不愿意花钱去上课，不要觉得自己很强，哪怕你在平台会的东西，你真的造别人的变现链路不是一个事情呢。
我觉得大厂的很多能力是只适用于那个大厂，甚至小一点的机构都用不上。
是的，我觉得大厂人很不愿意花钱，我不理解为什么。只有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还蛮舍得去付费的。我觉得付费对的人是缩短了更小的一个路径，我希望大厂的朋友们就提前准备。而且我确实经常看到我有一些做的比较成熟的 IP 的朋友，就自己是 IP 的，哦，我觉得他的人生状态好好呀。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喜欢的博主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做 IP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被这么多真的爱我的粉丝爱着， 然后那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我们在大厂在公司里面是不会因为我是谁而被爱的，嗯，他可能就是对于一些博主，我们对接博主，你可能叫运营 A、运营 B， 甚至我有些大厂同事的名字都记不起，他不会因为你是你而对你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做自己的个人品牌，这个人就会因为喜欢你而粉你，而爱你，而为你付费，而支持你。哦，我觉得我蛮喜欢这种感觉的。而且我觉得高敏感的人不太适合在大厂，我就是超高敏感的人，就在大厂的每一天就是痛苦是大于快乐的，快乐虽然有。
那我们再来聊聊你的课程吧。我看你的课程第一个模块是高价值 IP 的人设定位法，其实我觉得市面上的课程已经很多了，包括你自己也买过很多人的课程，你觉得一个能持续变现的人设其不可替代的内核是什么？怎么去避免人设有问题或者是比较空洞？
我觉得人设最重要的就是真实且有用，真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以前可能大家对于精英人设和专家人设一开始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我就不太喜欢。我现在看到的一些在2024年下旬、2025年到现在为止还能持续的内容流量比较好的，都是比较真实的人设的一些博主。我今天还想有四个男博主，因为我发现他们的画面都没有说哎呀非常的精美，然后人也非常漂亮，然后背景非常的雄厚啊，非常什么哈佛什么清北，其实都不是。就我觉得他非常的真实，就是他一直在分享一些他过来人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反而更好。就是真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而且我觉得每个人要放大你性格中最有魅力的点，且这个点正好也对别人有价值，而且不要讨好所有人。我觉得人设要有一定的棱角，你不可能有所有人都喜欢你，甚至你要有一定的偏见，你才会有粉丝。像我就不具体说哪些博主，我一看我天哪，又要讲这些什么什么，就非常有名啊，啊非常专家，我一看啪划走，一看啪划走，我这头好大呀，我一天很累了，我不想再听你再跟我讲道理。我喜欢像闺蜜或者大哥哥或者一些朋友或者大叔，就是你来给我讲一些经验的东西，就有点像朋友似的聊天。我觉得他非常需要叫你真实，就挖掘到你自己的优势甚至一些缺点，把它放大出来，我觉得就可以了。就是需要很强的对自己的梳理和挖掘。
很多人在做自己的账号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步就是对标账号，但很多人做对标的时候只会盲目的模仿。你自己的课程里面也写了一个找准对标账号的黄金方法，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同吗？或者比较特别之处？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在对标里面拆的会比较透彻一点，因为我觉得要做好一个 IP， 做好一个短视频的这个博主吧，很核心的就是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你的定位，第二个就是你的对标，第三个就是你内容方向的选题文案和标题，这些基本上就够了。简短来说的话，其实就三大项，就是你的定位、对标和选题的内容本身。那在对标里面的话，很多人就是找对标账号盲目模仿，就是我这边会教三层结构。第一个，你要对标就是你想要的账号的价值供给是什么，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它满足了人的什么欲望，然后再对标它的内容和表达的结构，它内容组织是怎么样的，它结构是怎么样的。最核心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对标它的商业路径，就是你一定要清楚它背后是怎么赚钱的，它怎么收口的。所以我的方法它不是模仿，而是要就是充分的拆解一个 IP 的对标的一个模型，你要把这个模型拆解掉，然后找到规律，再迁移到自己的身上。就我觉得很多人他是拆了皮没有拆骨，只是抄文案那是皮，其实我们要理解到就是对标的他的选题的逻辑，他比如说他的情绪的钩子和他的账号里面评论区未满足的要求，和他整个的商业的变现链路大概有几层，你要非常的清楚。就比如说我自己也很想做访谈账号，或者有一些很多伙伴都想做访谈账号，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访谈账号它的变现逻辑是什么。它的变现的逻辑可能大的变现逻辑是广告商，那谁在这个赛道里面能够有充足相对稳定的广告呢？就要做大 IP。 那要做大 IP 它只有头部才能虹吸，有这个效应，那 你在想这个头部里面有多少个人是能持续赚钱的，那这个人持续赚钱他是什么时候做的，他内容的风格方向和他的底层包括他的资源是怎么组织构成的，然后你再看我是不是能做这个赛道，我是不是能做他方向的对标。其实我觉得要拆得非常细，就比如说大健康赛道博主，有一些博主他根本就不在公域上变现，你看不到他在带货，你也查不到他的变现的数据后台，他很可能就是导到私域里面去变现。首先你要知道他是导到私域变现，然后他导到私域里面是怎么变现的，他整体的这种对标的拆解的商业链路大概有几层，然后他们的公司是什么样的资源和内容形式，变现的产品有几种，他们整体的年营收大概是多少，你要做充足的拆解然后再倒推去做你的内容，其实它是分很多层面的。那在课程里面我除了讲 AI 板块，我会先基于短视频的业务流程你先要把它拆解细了，然后你再去用 AI 提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对标策略里面其实它就有很多的层级的结构，我会给大家都解构出来，要给它从商业到内容到组织都要拆解的很透彻。
其实你在里面还提到说有100个专属的爆款选题题库，其实基本上每个人在做自己的账号的时候都会做自己的选题库，但未必有100个啊。我看这里面还提到了爆款，你觉得你是怎么让这个题库最好也是能源源不断且有个人特色，不变成一个重复的劳作，就这个题库是真的有效的，不会是说我们提前做了一个题库但实际上我们选题根本就没有用上这个题库。
在做短视频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选题了，所以搭建自己的专属选题库是非常重要的。我让学员做选题库它不只是100个选题，其实它是很多的，这只是说100是一个最基础的，我希望让他们做成是一个永动机的一个系统。比如说我们在选题里面是分了9大类的，就常用的9大类型的选题的形式，它哪些是比较火的，我们是把这个内容结构拆解出来，逻辑业务逻辑先拆出来，然后第二是我们再把 AI 的这个提效放上去，那我可以做一个选题的智能题，就基于我的比如说9个爆款选题的原型和我对标账号足够喂给他的博主的类型和知识库，再基于你个人 IP 从就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个定位里边你所有的这个人设的一些特色和你的人群信息等等的喂进去以后，其实就可以形成一个你源源不断的以100个选题库为基础的一个源源不断的选题库，这个是不停的去可以反复的去生成一些新的内容。
然后你还有总结说8个爆款的选题公式，你能不能分享一个你验证过普适性比较强，也顺便说一下它的应用场景，这样我们可能听了之后我也可以写一条爆款选题。
明白，就比如说短视频常用的一个 SOP 的结构，比如说有一个4段式的，第一个我们要先做一个反认知的开头，提出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观点，第二个你要立背书人设，就是快速的亮出你的成果和标签，然后第三步就是你的模式型的干货，就用结构化的形式比如说3步法5步法来碾压你的这个受众的认知，第四个你就是在做一个留白式的或者是金句的收尾来总结升华，来引导大家的这个点赞和转发，就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短视频的爆款的其中一个结构。
其实你刚才也提过之前有操盘过商业 IP 和大健康 IP， 你觉得这两个赛道里面在变现路径和运营上都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觉得是商业 IP 本质上卖的是赚钱、希望和焦虑需要展示结果和权威，所以你当时你会看到几年前很大的一些博主特别喜欢秀公司的实力，豪车豪房，让很多他的受众去更加的信任，现在就会更没有那种炫富型的了，就更需要展示一些结果性权威型，比如说我们帮一个用户就让他比如说可以从原来的变现100万到可以在结果上翻倍，或者让他的直播的人数就是他的在线人数翻倍，这样需要展示你的结果和权威。而大健康 IP 的其实它本身上卖的是信任和陪伴，那需要展现你的专业和你的耐心。然后商业 IP 就是要快一点，要快速成交，而大健康 IP 要慢一点，就是觉得要养得够熟够信任你才去卖你的产品。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商业 IP 是靠认知和决策力去赚钱，然后大健康 IP 靠的是陪伴和结果赚钱，就是商业 IP 买的是方法，大健康 IP 买的是信任。然后商业 IP 内容是偏认知偏洞察的，大健康 IP 是偏陪伴的，就我觉得健康 IP 是偏陪伴和正确的方法的，然后运营的逻辑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那其实再说到你现在做的课程更强调了 AI，你觉得是核心是打造 IP 智能体，你觉得这跟我们日常其实也用这个元宝啊、豆包啊、 ChatGPT 啊这些工具本质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用 AI 给内容或者是给业务的场景去做提效，它第一层就是直接会写一定的提示词，或者直接去跟它对聊，是可以基础完成，可以到五六十分。但是如果你需要就是智能体是一个更懂得你的习惯的一个私人秘书，就是你一次性把你的需求全部去封装好了的话，你就不需要每次去教你的这个秘书你的这个员工去怎么做了，就是你直接封装好，你每次去提一个需求给他就好了。比如说我做一个选题的智能体来作为我们的 AI 员工，其实我会把我们的选题的方法论和我个人人设的方法论提给他，封装好了之后，我每一次就跟他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赛道，我的人群是什么，我就已经可以让他迅速出100条这个赛道里面的选题给我了。他主要是节约时间提升效率，然后你不用反复的去给他对话，而且你可以在不同的赛道创建你不同智能体，可能是一个大健康的一个选题的智能体，可能是一个商业 IP 的一个选题的智能体。但是如果你是在多轮对话的话，其实你要反复的去跟他讲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有什么样的背景，然后我要完成一个什么事，就是你每次都像交代你一个员工一样，你要从头到尾反复跟他说。单独的提示词的话，除了 GPT 一些外网的一些模型，像一些元宝 DeepSeek 其实它是没有记忆功能的，你要反复的去跟他重新输入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的。然后就是普通的 AI 它就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是智能体的话，它就可以按照你的目标去执行任务作为你的副脑，然后你可以专门创建好你的智能体给他，让他专属你的语气啊、价值观啊、风格内容啊、定位和表达模型。那他就不只是比如说简单给你写个文案，而是他本身就知道你是谁，你的用户群是谁，那知道你所有的经历还有用户的痛点，他可以自动输出符合你人设的内容。那这个的话就可以你相当于封装好各种类型的员工，比如说你的选题的智能体、你的文案的智能体、你的定位的智能体等等等等的这一系列。嗯，
那其实你现在在做的培训课程包括你过去的服务的客户，它还是分不同的赛道嘛，可能是教育啊、健康啊、娱乐，那他们都有自己专属的 IP 的智能体嘛？然后如果关键步骤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会怎么做拆解，还是他们每一步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不同赛道，我们对于不同赛道会给学员包括我们自己应用会做它不同专属的智能体，它关键的步骤是喂养数据和喂养的本身的语料和知识库给到它。比如说我大健康的是要比如说我对标的是10个还是20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型的内容的博主，就比如说不同行业里面我们要给他不同的这个行业里面最顶尖的 SOP， 比如说怎么写教育类的文案，我会在这个赛道里面找到合适的对标的10个20个博主，把它做成知识库去喂给我的 IP 做成它的智能体。比如说我的商业 IP 里面，那我会再去找不同的10篇或者大量的语料库给到他喂给他，让他学会我们的这个不同赛道的爆款逻辑给到他，然后让他用高手的逻辑去干活。我觉得未来不同赛道不同领域的语料库会比较值钱，就谁会做这个赛道更完整的知识库，然后谁在里面垂下来的更深，然后谁能把提示词和 AI 和大模型综合包括业务应用的合并的比较好，那我觉得话它这个的长期价值是比较高的。
这个跟我现在工作的感受是一样，就为什么大厂做 AI 确实比小公司做 AI 的能力更强，在于其实现在很多模型都是开源的，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你自己知道一些简单的 web coding， 其实你就可以做一些小产品小玩具。但是假设我们今天站在内容产品的角度，如果你是大平台像字节像微博等等这些，因为它有过去大量的创作者内容和它大量的购买的版权，那这个可以在 AI 的 发挥下，它就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新的内容，所以大厂反而是更有优势的。所以就像你刚才说到做这种 IP， 我们也要给 AI 去喂一些养料，培养一些专属内容的智能体，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那在现在你设计的 AI 工作辅助流下，创作一篇高质量的爆款文案，这个流程可以压缩到多短的时间？核心是节省哪个环节的精力呢？
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个好的内容可能需要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快的话可以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内容。我觉得节省的环节就是其实是最痛苦的，从0到1的草稿阶段，就在初始上面，就是很多做内容的人是不确定我要做什么选题，或者需要什么选题，之后我不知道怎么写出一个很好的内容，这个从0到1的阶段是很难的。那当我们做过去深度内容的2-3个小时，现在压缩短到10几分钟，就它可以给你省下就是你结构化的思考、素材的整理、表达的优化。那我们人只需要把一个60-70分的内容再改到90分的这个决策和调优就可以了，就是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创造力就只需要做判断和增值，然后让 AI 去做脏活累活，你可以理解为拥有无数个助理。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最省力的。
其实很多作者也做了联网全平台自动生成热点短视频的工作流，包括我也看到很多人就会抓一些作者的内容自己去分析，然后听起来其实挺强大的。你能简述一下他自己的关键的运行逻辑和他产出的质量是能把控的吗？会不会因为 AI 也有一些幻觉嘛？可能生成的东西并不置信，你怎么去做检查？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联网的自动生成的热点的工作流，其实本质上我做的时候是要帮我大量节省时间，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内容，一个就是我自然的灵感的产生嘛，一个就是我要找到适合我的对标，还有一个就是平台的热点，就是我们做内容的人都知道，就是追热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做这个热点工作流逻辑主要是3步，第一个就是用我们搭建好的这个成熟的工作流，用 AI 自动去抓取我们全网的当日的热点，就不需要再手动去搜索了，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花时间，就是我每天用我的这个工作流就可以自动化的去生成这个热点，然后直接匹配到我的这个飞书表格里面去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自动匹配我的领域和我的价值主张，第三个它可以帮我生成适合我的这个风格的脚本的文案。那这个搭建完就可以去做一个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这个热点的结合我内容的一个二创了。质量把控的话，一个就是要提前喂给我智能体的标准的内容，一个它确实是还要最后花大概10%的精力去做我们本身的优化和调优，就是本身的调优。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说，哎，现在 AI 能够批量生成图文工作流，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批量生成的效率和保持个性和质量其实之间应该是有矛盾的，怎么去平衡，怎么能保证我生产出来的内容我一定会用的。其实我自己现在日常有很多内容都是 AI 生成的，比如说我天天通勤路上会发即刻，我是那种发语音，我说现在请你把我说的话转成文字，它大概语音转文字100，然后我说我觉得这段话的结构化不够好，请你帮我结构化一下，它会生产出第2版。我会再说，那你帮我把这段话调整的可能更吸引人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 AI 就开始有一些破折号、虽然、但是、转折句，一些特别夸张，然后我就看到我说，哎，这个不是我平常说话的风格，麻烦你用平时的语言来帮我去做整理。一般情况下会调整个4-5次，有一个大概还是包含我核心观点的一个内容输入出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不会给他这么多信息，我说你帮我整理成一段内容吧，我大概看到一个什么事情，说一个核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就生成一个内容，哎，我觉得也挺快也挺好，但是可能会觉得这个话一看就有点 AI 味儿，或者是说你在点评或者是在有些内容看起来就特别的 normal， 就我也会觉得这个内容有点差。那怎么才能做出来有自己特征然后又是 AI 帮你做出来的内容呢？
这个确实是大众现在的需求，我也在探索给他做得更好。就是首先呢，我觉得他要出一个好的内容，首先你要给 AI 的指令要非常的清晰。就是现在很多人用 AI 的话，就是他随机的去聊天，就是这种交互，其实他是不太容易聊得非常出彩的。 我觉得好的 AI 的应用它有三层，第一层就是你要给它充足的好的提示词的结构，要告诉它怎么干。就像我们现在想要一个新员工给我产出一个好的结果，我要先告诉他一个事儿怎么干，然后一个事儿干得好的标准事例是什么样子的，我要把这个逻辑讲清楚。那我在下课里面就会讲，比如说提示词的十步法，就比如说你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你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包括你是最后应该产出一个什么样的事例，包括你的人群、你的属性等等的所有的这些背景信息，你是不是给的足够的充足，且给他的这个指令之后你要给他一个示例，让他知道每一步是什么。然后第二个，你要喂语料库，这个语料库里面包括你自己本身，比如说你可能现在是一个访谈的一个博主，你要告诉他你充足的背景信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用户人群是怎么样，你要完成的目的是什么样，然后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你的性格表达的形式是什么样，他就会知道你大概什么样的形式。然后你自己还可以为一些你喜欢的风格，比如说你喜欢金阳大叔的还是喜欢罗永浩的，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好的语料库就是去喂给他，然后通过这几层出来的这个内容就相对会好不少，相对会比较不错。然后剩下他出的内容你就要调教他，就像我们调教一个员工，哎，你告诉他这个规则和好的范本是怎么样，然后他去干，然后你要给他充足的信息，然后确认他是不是 OK 的，然后确认好了之后他给你反了一版，然后你要告诉他这个事情要调调在哪，然后如果是好好在哪，然后跟他的交互多轮之后你就会比较完善了。
现在除了 AI 用了于内容的体效，还有一种是 AI 数字人 IP 的分身。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市面上有人用这个场景嘛，或者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的、它其实用来是更多是大规模引流，还是其实用于建立深度的信任？
我目前有观测到，包括我们自己也会给一些客户去做数字人的 IP 分身，它目前比较适合是偏引流，我认为比如说口播类的啊，知识科普类的，它比较适合数字人的引流。而像是一些 vlog 形式的话，还是更偏真人出镜一些，它需要建立深度的一些信任。我觉得数字人是比较适合广度的，真人还比较适合深度的。我不建议一个 IP 在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一定基础，它就上数字人。那可能等你做到的就是把你的流量的前端全部跑通，你可以用数字人去放大，或者你非常的忙，然后你可以用数字人去放大你的本身的一个业务。我觉得深度的信任还是需要真人，但是从浅度和这种偏向可以做口播的矩阵类型的，然后你是可以用这种前端的这种流量引流的触达形式，包括有一些课后的售后的一些陪伴可以去用一些。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是大家讨论比较多，飞书的多维表格提效的这个系统，很多人也有很多种玩法了。你觉得它真的能够解决我们在内容写作上和素材管理中的一些痛点吗？它是有确实帮到团队解决，能举几个例子吗？
超级超级好用。我觉得痛点其中之一就是团队的协作和信息同步。那其实你是可以把 SOP通过多维表格固化在表格里面，就 AI 可以自动根据季度提醒啊，生成周报啊，让流程管人不是人管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素材都有标准化的入口和标签，就是放到我们的这个多维表格飞书系统里面了，就让你的系统就不要乱飞，所有的内容生产你都可以有表格化的一些流程，谁做什么，做到什么阶段，谁该完成什么都可以一目了然。然后第三个，还有你的这个内容可以自动用表格读取一些素材生成内容，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本身现在它就可以用团队协作从混乱的沟通变成偏结构化的运营了，它可以很小的一口团队就可以跑一个很大的产能，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都可以聚合在我的这个飞书表格，我自己搭了一个 MCCN 的系统，其实它里面都有，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我的热点里面就可以通过我的这个多维表格实时全部嵌入在我的这个飞书里边，就我可以实时的看到平台热点和对标数据变化，它实时的就可以嵌入在我的这个 图表里面，它真的是巨节省时间的。就包括我们从灵感的选择里面，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比较简约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刷了3个小时的手机看短视频，其中我一大半的内容都觉得非常好，那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作为表格的创建，把所有的内容全部嵌套进去，包括它的文案、它的标题、它的数据、它的封面，所有的一系列全部都能过去，这个是非常高效的，就是完全可以节省我两个原来助理的成本。那原来是没有 AI 和多维表格这种协作的这个系统的话，我需要专门找一个人，就今天我看到一个好的内容，然后我发给我的这个助理的这个抖音，哎，这个内容你给我做记录，那个内容你给我做记录，那从这个很小的一个通电场景，它就可以把我的这个灵感的汇集的源全部做聚合。然后比如说我的实时的这个对标，我也可以一键全部通过我的工作流和飞书，就这个多维表格里面全部嵌入。就比如说我想获取金阳大叔和比如说陈经说商业，我觉得这或李一舟，我觉得这三个博主都非常好，那我可以通过这种黑科技的方式，可以把它历史上百个所有的那个内容全部都嵌入在我的表格里。那这个对于内容创作来说，它就可以即时有个大量的一个知识库，而且我再也不用手动了，我全部都是自动过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要拍摄里面，包括你剪辑里面，我们需要是有大量素材嘛，那我是素材可以汇总到我这个系统里面，就可以让看到，哎，我们这里面讲的比较好，里面可能又要用到哪些空镜、哪些镜头，然后剪辑到谁到什么一个阶段了，它都可以自动在这个系统里面、飞书里面去找到这个。我一会儿可以给你展示一下，这个视觉化效果会更好一点。就比如说，哎，今天我要有个很好的内容，哎，我俩拍个视频，我发给你，然后你这两天在上班非常忙，然后过两天发现，哎，过期了，这个内容打不开了。但是如果你在系统里面就不会。你在系统里面就不会，而且所有人只要打开这个系统，你都能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做的非常的，包括我的音效啊，你看刚才我们找音乐，我的音效、我的音乐全部都在里面，就是我全部都可以嵌入在里面去做。
那你会担心这种 AI 的工作流，比如说自动仿解、自动抓取、批量生成，其实是在极大提升效率，但是它会不会也压抑你创意的偶然性？因为我们确实对标了很多账号，提取了它优秀的写作模式，会不会这种 AI 的赋能，我们会对它有点过度依赖了，你的原创性会变差？
我觉得并不会。我觉得 AI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从机械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反而让你更有创意，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体验生活了，然后去可以看书啊，可以旅行啊，可以跟朋友同行去交流啊，然后你再提炼你的灵感啊，你重复的工作 AI 全部都可以帮你做到了，就是让 AI 做苦和累活，然后你自己去想创意去调优，不是很好吗？只要你用对方式， AI 就负责这个效率、结构、执行，然后我们人就可以说故事、洞察、判断、创意，这不是很好吗？而且 AI 可以给你一些创意。我觉得 AI 是现在倒没有过度依赖，我觉得它会给一个平均水平的最优解。如果比如说你想做一个10万加粉丝，我觉得还是可以信任也。但如果你想做一个100万加或者1000万加的一个非常哇，那个叫李子柒这样的一个内容，哦，那你确实是要在这种基础上加一些很大的创意，很多的个人的风格，然后还甚至你的偏见和瑕疵。我觉得 AI 现在对我来说没有压抑我的创意。
假设今天这个创作者他任何 AI 工具都不用，你现在做一个推荐，就比如说他至少也要用到 AI 工具的哪些吧。
妈呀，天哪，现在还有人不用 AI 吗？我觉得每个都很好用，一个都不用啊。
就假设这个人就一个都不用，他听了这期他可能至少得尝试一点点，你建议他怎么开始尝试？
天哪，我觉得你最起码应该先下载豆包，把豆包打开吧。就是有一个很简单，比如说今天我刷到一个啊，江旭的短视频非常好，那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就发给豆包，让他去把他文案提炼出来，然后看看他为什么火，然后让他给你分析一下结构，他最起码可以做这一点嘛。还有就是说当你想到一个选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想做一个选题，就是减肥一定要吃得饱才能瘦，哎，这个选题的方向也觉得蛮反认知的，但是我想写这个内容，写到1000字的一个好文案，我不知道哪些方向和细节怎么拓展，那我觉得可以跟 AI 去聊一聊嘛，可以跟豆瓣 GPT 去聊一聊，然后让他去给你一些文案的一些创意。我觉得这两点你最起码最次你文案的创意可以让他去帮你去发散一下。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也可以帮你写朋友圈啊， 对吧？像做知识付费或者有 social 这种营销需求的，我觉得最起码你可以让 AI 帮你去写写朋友圈吧，因为写朋友圈也很耗时间的。
我们来聊聊做 IP 吧。其实找你的很多也是没有内容行业经验的人，那一个普通人从零开始做自媒体 IP 机会点在哪里？可以讲最大的机会点。
机会点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可以这么讲吗？现在做 IP 比如说做100万粉丝要比3-5年前难10倍不止。比如说我现在想做100万粉丝的难度跟3-5年前做1000万粉丝的难度比那个时候还要高。
这个我是同意的，就是难度是，
但我以前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你现在哪怕就不说100万粉丝，比如说你现在想做一个10万粉丝，在1-2年前我们给一个客户做一个10万粉丝的账号可能就需要3个月，甚至爆款的时候就1-2个月。但是现在你要做一个10万粉丝，你要是功底比较厚还有操盘手或者你自己做内容的这个功底比较厚的话，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做到一个10万粉丝，所以我觉得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那我觉得对个人创作者来说他很容易没耐心。
对，那没耐心就做不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3个月很多普通人的上限可能就是3个月，他觉得没反馈这个事儿，他就
三个月你就要反馈。天哪，你今天开个包子铺你3个月你就能挣钱吗？
哎，那你觉得大概多久是一个可以正确期待他有反馈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想要3个月有正反馈也是一个合理的期待，但是你我觉得要1年前可能还是比较合理，现在比如说3个月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除非你本身做 IP 的底蕴就很厚，比如说你在这个专业知识积累的比较有厚度，然后第二个是你的人设你的背书非常好啊，然后你的差异化也比较强，你在这个行业里面超过3-5年，然后你还有一个强硬的背书，不一定非得是清北，但是你要比较硬核，比如说你做了家庭教育或者某个领域做了很久，然后且在这个里面还比较有名，然后你要能讲出这个行业比较反认知比较差异化和有你独特优势独特想法的一些观点，然后你的人设还要讨喜一点，因为你最后除了做粉丝你不还要做变现吗？然后你的产品的能力还要比较强才行。如果你要是纯不卖课，那你要是卖服务的话，可能你要线下的这个，比如说你不管是店铺，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客户，他本身是有一些经营业务的话，那你这个业务要比较成熟，口碑还相对要好一点，你才能往线下导流。如果你要纯做流量博主的话，哇，那就对你的创意能力考验都比较大了。所以我觉得3个月你能看到一个雏形，除非你像有刚才上述这些条件，你可能3个月有一个正反馈，比如说你是做了5000粉到10000粉，你可能以前啊你可能3个月可以做个10000粉，如果你是一个好 IP， 但是你现在的话3个月我觉得5000到10000粉可能都有点难度，除非你掌握了一个爆款的就是这个时机，还有你的这个观点是比较稀缺性的，身份也是比较稀缺性的。那你可能现在我觉得客观的认识，我觉得要准备，如果我自己做的话我可能会给自己1年的时间。有人会觉得哇1年时间有点长，但我觉得怎么着也要半年吧，因为你要跑通你所有的就是流量的形式，你可能从3个月如果你有大厂的经验或者你的业务比较完整，3个月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些底蕴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从定位到探索你的流量模型的话大概可能就要3个月，然后你探索这个模型你是不是要做拍摄做迭代做优化，那可能也得3个月哦。你可能那个时候你会哎，可能会跑一个10000粉丝左右，我觉得10000粉丝基本上算你起步的模型就是比较完整了，甚至可能5000起步的就比较完整了。那我觉得为什么要考虑到1年呢？就1年我觉得会做一个比较好增量，如果你的内容能力比较好或者你本身的线下的业务也比较成熟的话，你可能能跑到5到10万粉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成熟了。我觉得是一个10万粉丝它就是在某一些行业里面都比如说有点重要部，甚至个别稀缺行业已经小头部了，那我觉得比较完整，在普通行业可能就是中游的水平。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流量的这个能力和模型是基本上有验证的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至少要做到1到10万粉丝吧。
1到10万粉丝是在哪个平台？
我觉得任意平台或者你综合平台。
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能把自媒体出来单干的，这可能是一个标准。对大部分的素人，可能自己的目标到最多10000粉其实就已经比较合理了。
素人现在我觉得可以考虑不做了，或者是考虑兼职去做。
为什么考虑不做？
因为素人什么都没有。你素人的话，你也没有去过大厂，不了解平台的内容逻辑，也没有这些资源，然后你又没有线下的这个成熟的产品线，比如说我哪怕是一个服装店，我也可以做我的这个店铺的这种成熟的变现和引流，或者是如果我是一个素人的话，我有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我又不是一个专家，比如说哪怕我是一个英语老师，我教了3-5年了，或者我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老师，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我哪怕我是一个剪辑师，就是你需要一个技能比较硬核，哪怕是一个吉他老师都可以，你有一个技术是可以讲的，或者再有一个种，就是你可能有丰富的人设和故事让人比较喜欢，比如说你可以做宠物号、情侣号，那可能对于你的这种就是内容的创意能力，这个我觉得要求就反而更高。如果素人以上你都没有的话，你咋做呢？你可能探索自己，然后那 OK， 你现在可能探索几个月发现我要做减肥赛道，那你做减肥赛道 OK， 那你怎么去做这个内容的逻辑呢？就是你要怎么拍摄出来10000粉丝呢？你的内容怎么设计呢？再往下，你的变现怎么变现呢？你卖什么呢？你是带货，你是要卖课，那如果你要卖课的话，那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知识的积累呢？还是说你减肥了10斤还是100斤，你是有这种让人信任的东西呢？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得从0到1的去创建和摸索，你要把定位逻辑，然后内容逻辑、变现逻辑全部都想清楚，我觉得可能1年都算是少的了。
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一个人到他做成自媒体，怎么算做成啊？我觉得比如说超过10000的粉丝，摸索出一个商业闭环，这个时间一般是2年。
2年我觉得可能倒不用，如果要是快的话，我觉得1年半载能摸索出来，然后做成他可能需要1年多，然后做的慢可能要2年，但是一般人听到2年可能就想放弃了。
对，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上班对吧，哎，每个月20000块钱的工资就到手了，而且做自媒体可能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投入，不仅是时间上，可能还有一些成本上，他会觉得哎，这个事儿性价比很低， ROI 很低，就很容易放弃这件事儿。
但是你一旦做成了，它的杠杆是非常大的。其实所谓的自媒体投入没有什么投入，可能就是一个手机一个支架就可以了，也不用需要上什么高端的设备。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内容的纵深力上和对于自己的理解和对于商业的理解上需要花一点功夫，而且这个你一个是不花钱可以自己去摸索学习就慢一点，如果你花钱的话，各个领域都有比较厉害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些渠道你可以去学习，我觉得会减速于你做这个事情。
我们都很多用 AI 去做一些内容，你觉得会让内容创作领域变得更卷还是更轻松？创作者的核心竞争能力会因此而发生转移吗？
我觉得 AI 出来之后，对于大部分创作者来说都是比较友好的。我觉得就是门槛变低了，但天花板变高了，就原来大家可能做到60-70分有难度，但是现在因为有了 AI， 大家很容易做到60分了。但在大家都是60分的时候，你怎么变成90到100分，这个就比较考验你的创意能力，就是审美力、策划力了。可能原来更考验的是执行能力。我觉得在前期阶段会变得轻松，在后期阶段会变得有点卷，但是确实要卷到90分以上、100分以上的人又比较少。
那一个普通人从零开始做自媒体 IP， 然后陷阱是在哪里？
这个坑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有粉丝焦虑，会觉得哪怕我自己忍不住都有的时候会这么想，就是总是会觉得啊，要涨到10000粉、10万粉才能变现。其实如果一个自媒体他想很快速的去验证模型，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从第一个粉丝就开始变现。我确实身边有朋友有学员就是几百个粉丝就可以变现了。那只要你的产品足够好，其实精准的流量比泛流量更值钱。而且我非常认可那个理论，就是1000个铁粉足以养活一个超级个体。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没有太做公寓，也没有什么粉丝，但是他 在一开始打磨了他自己的私域的这个发售的产品，他的客单价在10000块钱，那可能他就在公寓里面做一做，私域里面去做成交，那可能他一期的这个课程就可以卖10个8个人，其实他已经可以变现了。那这个变现之后，你就挣钱挣反馈了，这个事情你就比较容易坚持下去。
你觉得最近的一两年，自媒体的 IP 生态会有哪些比较偏所谓的结构性变化？知识付费市场是不是会已经趋向了饱和还是细分？我今天其实想做一个选题，一直都没有录，就是知识付费简史。但是在今年下半年，我高频的使用各种 AI 工具的时候，我已经想直接改成知识付费消亡史，因为我觉得好像知识付费越来越不被需要了。
我觉得知识付费就会越来越难做。明显我能感觉到身边的一些朋友的课程都会比以前更加难卖了，包括市面上的一些各种各样卖课的 IP。 我觉得知识付费慢慢会从卖课变成卖服务加卖工具，就大家现在更愿意为解决方案而付费，而不会为单纯的知识而付费。一个是由于整个的经济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就大家会更理智更克制，就是他可能原来有10万的预算一年去学一个课，但是我可能现在到今年我可能只有2万的费用去学一门课程的这个预算。那我原来学课的预算是10万，现在学会的预算是1万的话，那我这10000块钱就只能投给一个人。那这个人里面，那他对于知识付费 IP 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因为他可能有大流量有大结果，对吧，然后各方面契合。那他投了一个人之后，那他是不是剩下的9个人，那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卖他的课了。一个是这个，我觉得就是经济和用户的一个变化。第二个是我觉得 AI 的这种普及化也会把知识变得更加的泛滥，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稀缺和值钱了。那这个时候大家会为什么付费呢？我觉得就是会为你真正能够提供解决方案，你可以很贵但没有关系，但是你能帮我把这个事解决。就举个例子，那我可能原来上一个课程可能是10000块钱，我听完之后我不一定知道怎么去做，除非你个别头部里面哎还是很好的。那现在大家可能说哎，我有一个其他的服务解决方案，比如说今天我就是帮你把你的短视频打造出来，3个月10万块钱。举个例子，我可以把你的视频的流量模型全部打通，然后我们的计划10000粉丝，那我觉得这个钱的投入是比较值得的。那我觉得客户是更倾向于第二种解决方案的付费。然后呢，剩下我觉得就会有一些偏服务型的，就刚才解决方案其实也是一种服务嘛，还有一种工具。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AI 卖的 AI 的课程卖的比较好，就是有一些学员在我这学完课程之后，那他不愿意再花时间去打磨更精细化的提效的各种类型的工具。OK， 他就跟我说你把所有的工具打包给我好，你给我装上，我直接应用就可以了。那他就会为效率工具来付费。那其实他本质上都在给你变相的节约时间，而不是单纯的去听一个认知的课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知识付费不好做，但是小而美的垂直 IP 还有机会。你可以在各个的细分领域就把这个赛道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特定需求给拢住，尽量在这个赛道里面做前一两名，然后做好你的口碑，做好你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就还是可以做下去的。不代表所有的知识付费都不 OK 啊，头部的依然很好，而且头部的话会虹吸，就是虹吸的效应。回到就是说，我只有从10万预算变成1万预算，那我一定会投给第一是最有名的人，第二就是我最信任的人。
哎，这个点很好，就是最有名和最信任。最有名就是最头部，最信任就是其实我周围发现的这些小专家。
对，我现在就发现，你看啊，就是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和同行，他卖课卖的好，除了他是头部之外这一个类别，另外一个就是口碑好的人，那口碑都是转介绍。你像我现在可以就是，我其实拍的短视频和发朋友圈很少很少，但是为什么还是持续招生，七期都开？就是因为他觉得好就转介绍给别人，然后大家会觉得哎，你上过这个人的课，哎，你觉得他确实有效果，我才会信。你要是光在公寓里面去说我自己很牛很牛，我这个很厉害厉害，现在我觉得人不会轻易去相信，他一定要听哎，这个比如说江旭上来我的课觉得很好，然后哎，这个陈晶来上我的课也觉得很好，那他觉得哎，前天这个课是 OK 的，他会去为这个信任而买单。
你觉得如果
给所有在 AI 时代想做好自媒体的创作者给只给一个建议啊，你会说什么？
建议。
建议至少你打开豆包用一用。
啊 ，AI 建议，我觉得如果做 IP 一个，就我自己这几年的一个建议，我觉得就是烂开始就是好结果。
对，因为你不做就是零分，做了起码有40分、50分，甚至60分。
嗯，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收获很大，就是烂开始，它只要开始，它的结果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做 AI 的话，我觉得哇。AI 让我真正未来的就是理想生活可以得以实现，我觉得真的我特别建议我身边的朋友们都把这个 AI 用起来，因为真的能感受到就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我这自己就是我的 CEO， 然后我指挥一帮 AI 员工，可以各个业务板块去帮我赋能，我觉得就是很棒，他能够拥有创意，又能拥有决策，然后还有一群不知疲惫的规矩员工给执行，真的我觉得特别的爽，真的我觉得未来会实现真正的超级个体的这种旅居生活。
最后我们再聊聊你的课程吧，就我看你的课程分类是有流量方法论、 AI 智能体、提效工作流、你觉得这三个模块里面哪个是价值的基石，最不能压缩，这三个我可能就只能学一个，我学哪个？
我觉得 AI 吧，就是 AI 要用好的人是什么人，我觉得 AI 真正用的好就是你自己本人。嗯，是什么个意思呢？就是 AI 能帮助人的，我觉得是它的基础，你得有一个东西，你得非常了解你的业务，它才能帮你达到你最终想要的那个实现的一个效果。要不然的话，其实你没有业务的底层，你是没有办法让 AI 达到就是最后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呢。你刚才问我这三个业务板块哪个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就像我们的 AI， 我不是复制在所有的应用场景里面，什么公司财务啊，什么什么公司销售啊，不是，其实我们的 AI 就是应用在我们自媒体做短视频的场景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做短视频的内容的方法论它是一个基石，然后我的 AI 是结合我的这个业务板块的方法论来帮它去做工具的提效。我觉得两个板块吧，就唯一选一个也比较难。第一个我觉得是短视频的业务流程要非常清楚的 SOP 化拆解出来，就是能够把整个的短视频的自媒体的流程学透，这是一个底。然后 AI 怎么应用的工具的提效的这个流程是一个增值，就是哎，怎么说呢，
AI 工程提效本质上它是有增益，但它不是绝对核心的问题，但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方法论它是一个就是最核心的。
哎呀，这两个点真的是挺难选，就是短视频内容方法论它是一个基石，然后 AI 可以在这个基石上把你的这个业务就可以无限的放大，但是 AI 也很重要，就很难选很难选，就是 AI 也很重要，因为它能就是业务基石上帮你无限放大。
我另外还有个问题啊，来上你的课的人我猜有 IP 也有操盘手，应该也有一些传统行业的老板，这些背景差应该挺大的，你是怎么理解他们不同的理解层次跟需求，就怎么能尽量满足，因为都在一个课堂上，你会觉得这样可能反而是不好的，或者说他们在一起反而会有更多的灵感的碰撞。
就严格意义来说，其实人群越是去区分越好，但是我会发现我跟身边很多朋友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区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圈子他就是集中在这两个圈子，就是一个 IP 他来学我的课程，他学一个自媒体的 AI 的这个课，他需求有两端，第一个，一个老板如果他没有做过 IP， 他想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快速的做一个 IP， 然后你这边是有一个从大厂体系下又有实操经验的人来跟我提炼我的短视频的方法论，然后第二个是可能他也没有用过 AI，那你要告诉我应用 AI 的一个方法，然后我怎么结合来把我的这个 IP 和这个业务来帮我放大。然后他可能深层还有个需求，我大概知道哦，一种就是说规模小一点的老板他要自己都学明白，规模大一点的或者他想用更多的就是人力杠杆帮他实现的话，他会买我们的工具，他会去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希望你把这个提效的工具全部给他装好，然后他就去提效，他就会去算一笔账，我招一个员工我一个月花多少钱，加上五险一金我要花多少钱，但是如果我要是用一个 AI 的提效工具，我每用一个我可以节省多少人工成本，他去算明白这个账，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来帮我提效怎么快， 就 OK 了。然后对于操盘手来说，他们也有两种模型，一种是他是属于偏创业者的，一种是偏操盘手个体的。那个体的话，其实他想学更多的是技能，就是我学会了这个 AI 技能，在我的这个短视频里面怎么更多的去服务我的客户，学会这个技术来帮我去提效，我就是专门来学技能的。第二种的操盘手的老板，就是他本身又是操盘手他又是老板的话，他还是希望能够第一他会这个技术，第二他希望这个技术能在他的公司系统化实现掉，就是可以帮他节省人工。
如果你对于一些传统行业老板他对线上玩法可能很陌生，比如说他的零基础，你会建议他来上这个课程吗？如果他来上的话，你觉得最首先要改变哪个认知，或者他们掌握哪些是能最快速见效？
这好难，这个不好回答。我其实觉得我的课程有一点点门槛，
嗯，
因为我的课程其实它是融合了几个东西，所以
他至少自己做过一点短视频才能来上。
对，他如果有一定的基础，他会理解得更透彻。其实我的课程不是完全对于从零到一的人，他是需要有一点点门槛，或者是他的领悟力非常强，他才行。因为我这个课程里面融了几个东西，第一个我讲了整个的短视频的流程，第二个是我讲了 AI 的三个板块业务，从提示词到智能体到工作流。其实他是把就是课程里面有两条大板块四条业务线，他想吃透，对于一个零基础实体老板难度还蛮大的哟。
对、
嗯、但是他如果吃透这个的话，其实如果他是一个老板的话，他一个月可以省掉几万块钱，然后一年要省掉几十万。如果他是一个操盘手的话，他是有更快的效率能够把他的业务做好，然后如果他是一个纯内容创作者来说，他可以更快的产出爆款。我为什么今年就跟你说我要把我的客户都砍掉做自己呢？因为如果以前没有 AI，就像你说我可能要花一两年两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 AI 应用的非常好的话，我每一个短视频的逻辑我都知道，我对标是谁，我定位是什么，我的选题文案我都夸夸出，天哪亲爱的，我只需要拍就行了，我剪都不学了，我只需要一个拍啊，那我有什么难度呢？那对吧，你今天你发普通人他不用 AI 他也不会就是这种逻辑的话，我一年拍100条，我一年拍500条，亲爱的，就按我们这个基础，我能不能做个10万粉丝？10万粉丝我刚才跟你说一点，笨人10倍变现100万，聪明人是100倍变现，我能挣1000万。天哪，那这个事儿那我为什么还要上班和做操盘别人呢？
对，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没把自己做起来的操盘手，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做起来别人，和你凭什么去指导别人？
哦，这个哎呀，这个其实只有在行业内的人会理解。其实有一些操盘手他真的很厉害，但是他不做自己的 IP， 这是一个战略级的选择。就是我身边确实有一些好朋友一年变现在500到1000万，他没有做自己的 IP， 他是非常厉害的项目操盘手。当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IP， 你们的项目每年可能变现几千万和上亿的规模的话，你哪怕拿10%、20%的项目利润，你已经可以在1000万左右的一个收益。那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 IP 呢？除非我做 IP 的这个变现效率高，所以要看你的选择。当你有一个很大的IP， 就比如说这个 IP 的背书，它的专业，它各方面都很厚，我们的团队配合也非常好的话，那我其实做这个的项目的杠杆率就更大，变现更高。我刚才最开始我们俩聊的时候说，当我做了自己的 IP 之后，我就发现，就我哪怕只做了课，我还没有算把全链都完成，我一个项目要做这么多环节，短视频、直播、课程、售卖，就是成交、销售，然后公开课发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那我一个人我要使多大的力气，有多少人协同帮我把这个事情完成，而且我的背书够稀缺吗？我的专业够稀缺吗？我的表现力够好吗？我在这个平台最近要推出的趋势上吗？就是它要全都符合里边来算，就是其实它本质上算一笔账。如果我做后端我能挣，比如说同样是挣1000万的话，我看哪个概率更大。如果我自己觉得我天赋异禀，然后我这个稀缺，我专业很能吊打，我团队也 OK， 那你就自己干嘛。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单体能做好在整个项目里面一两个环节，而且我的 IP 很牛逼，然后他的销售团队也很强，那我们就强强联合。所以他就不会，就是我觉得一个 真的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内懂行的人，他不会用一个 IP 来评价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足够的实力强，就看我自己作为操盘手我做没做粉丝量，我做没做 IP 这个事儿。因为他在这个行业很吊诡，就这个行业有可能就是说我是有 N 多粉丝，十几万几十万的，确实我们行业有个别人粉丝量很高，但是他水平一般的，然后也有完全没有做粉丝但是他的能力很强的。
那这岂不是会造成我作为非行业内的人，我其实很难选到好的操盘手
哦？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像我们选课一样，我觉得一个就是你可以先从大的选，他能做大，比如说他有大粉丝大名气，那他肯定是有成功的经验的。然后第二个你就看口碑嘛，现在我们很多市面上的一些好朋友厉害的，其实他也没有太出来营销自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其实是不错的，所以你就看行业内的转介绍的口碑。还有有一些如果你经常去上课和对这个业务有一定理解的话，其实你跟他聊一下或者去合作，浅浅的合作，哪怕你就上到他的课，就是我们有一些客户会怎么找我们呢，会先上我们的课，哎，他来验货，他觉得哎，我先花个几千块钱我来上个课，我觉得你这个课内容很干货，然后价值观我们也很契合，那我们后面有一些高客单的服务产品他就直接来合作了。就我们也有这样，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验货的形式，就包括有一些大 IP 他肯定有一些盗版课嘛，我不推荐盗版啊，就是你可以先上他的课，你就知道这个水平如何，以及跟你的契合度有多高。
好，那我们最后还是说一下今天的课程，大概是在12月30号和31号会再开一个 AI 的内容的工作课，这个课基本上是每个月都开，我们也把这个课程信息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跟评论区里面，也欢迎联系当你红的小助手来报名。那我们这一期的当你红了就到这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提问你想要问浅浅和我的问题。那我们这期做到这儿，我们下期见，拜拜。